天父，来到你面前，继续来仰望你的话，仰望你的教导，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学到真正的智慧，让我们可以真正用智慧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人生，看待我们自己将来的那个盼望。求天父继续的来亲自的开启，也用你的真理来在弟兄姊妹生命当中奠下那个扎实的根基。当我们将人生这些事情真的用智慧的眼光看穿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好像保罗一样，我们看到万事如粪土，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愿我们能够在信仰的当中，在学习的当中，有这样一个智慧的看见，也有这样一个真正跟随你的，走真正蒙福的道路的一个生命的方向。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继续讲传道书哈，传道书对人生的透彻的观察剖析这都是在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那这些的部分呢也都很宝贵。在今天我会讲到这个哥罗西书这一段。那对人生智慧的剖析呢，实际上呢也是打破世人以为的智慧。因为在整个世人的这个历史当中无论是中国，无论是西方，无论是希腊哲学，无论是中国的这个所谓的道家儒家，都有很多号称是智慧的。那那些东西对人生的影响和指导到底是什么？那出来的结果到底是不是智慧所以耶稣特别讲过，叫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是说什么呢？真正的智慧是在你行出来的当中表达出来的，不是口上说听得有智慧，是你行出来以后在你整个生命当中所带出来的智慧的结果，那才是真正的智慧。所有的自己想的，自以为有智慧的，自己觉得很有道理的，出来的结果不好，那些都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呢，在箴言里面那个所罗门也特别说过哈，他是有智慧的，他说这个事情的结局强于事情的起头无论你起头弄得多高大上，弄得都热闹，好像看起来多么辉煌，但那个结局是糟糕的，所以那个没有意义的所以那个结局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所谓智慧的点。那在这个智慧的点的观察和体会的当中，所罗门在传道书中他所勾到的，他所达到的，可以说到达人生的极致。那在第一章的时候呢，讲过一个总括，所罗门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世人所追寻的一切的东西都是虚空的。那以所罗门的经历，他的眼光他的智慧的观察，他的知识他作为王位的那种的，可以说是站在高处向远望的这种的视野，那做出这样一个结论。那这个结论做出来了以后呢，到第二章他开始进入实际的内容你有这么一个总括的观察，说都是虚空，那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你吃不上葡萄说葡萄是酸的，那真的吗？真的是吗？是这样子吗？那真正吃过葡萄的人要跟你说这个葡萄到底是什么味道。所以所罗门呢在第二章开始他就进入实际的人生经历，那他的实际的人生经历和追求，在人生当中所谓的智慧的追求，所谓的对人有益处的那种的追求，得出来的结果是什么结论，那这是第二章开始到后面都有这方面的这个相似的内容。好，那第二章的第一节，所罗门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降服，随之这也是虚空。那所罗门说呢，如果说人生都是虚空的，那所罗门说我这样子，我追求人生的享乐，我在人生当中实现所有的享乐，然后看看到底是不是虚空的。 OK，那你没经历过，你不知道人生多么丰富，你不知道人生多么美好，多么享受所罗门说我来试试看，对吧？你说人生那么享受吗？他说我以喜乐来试试，我来试试人生到底怎么样。那他得的结果呢，这也是虚空。然后第二节他说，我指着戏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那个嬉笑呢，是指人生当中的外部的那些的东西，宴乐啦，在一起开心啊，搞笑啊，这一类的所有的嬉笑。那所罗门说那是狂妄， 那狂妄是什么意思呢？是一种失控的状态，无意义的一种失控的状态，或者叫一个词叫做放纵，没什么意义的。然后呢，以喜乐来试试你，我心里面偷笑啊，国内叫做闷声发大财啊，我里面偷笑，我得着了我心里所想要的，我没有在外表给你们表达啊，不需要去显摆是吧？我就在里面，我享受我真正得着的东西，我不给你们看，我自己偷乐。那所罗门说，这也是没功效的啊，都是虚空，没啥意义。那这个是人生当中两种的状态，是吧？大家看人生当中这两种，是不是一种的所谓的嬉笑，外面去显摆这个牌子那个牌子啊？我说我一回国，我那些同学他们都很郁闷的，因为他穿的名牌呢，在我的面前一点价值都没有，因为我不认识，我一个名牌都不知道，再显摆没有用，什么牌子看我不识货，是吧？那没用啊。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他里面偷乐啊，你们看我不好，实际我比你们都好，偷笑，是吧？所罗门说这些都是虚空的。好，然后他就说，那我所罗门到底干了什么，我经历了什么，我告诉你那是虚空。好，后面到第三节，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怎么样，这是一种嬉笑的方式，对不对？喝酒取乐啊，宴乐，什么笙歌宴舞的啊，喝酒，那喝酒取乐，这是人生当中一大乐趣哈啊，扣冷扣哈，打引号的哈，这个几乎所有的人都经历过喝酒取乐的这种情况吧，是吧？那我之前没有信主以前，我酗酒的，整天喝酒取乐的。我信主以后就滴酒不沾哈，20年我一滴酒都不沾了。那这个是一种的状态，这个状态代表一种肉体当中的取乐、宴乐啊，圣经这样说。那这是一种喜乐的方式。然后呢，他后面他就说呢，我心里却仍以智慧引导我。那所罗门说呢，那种放纵的、无节制的喝酒取乐呢，是没有智慧的。我虽然喝酒取乐，但是我心里面仍然有智慧，我会有我的底线，我会守说那个不是真正的全部啊。所以这个里面呢就不一样了，不单是那种喝酒喝醉了那种所谓的成为一个酒徒，不是。所罗门说呢，我的喜乐还不在那个层面，我有喝酒喜乐，但我里面还有智慧，我不喝醉，我只是得到一个喜乐的那一个程度，我会很平衡的来享受喝酒的事情啊。这个是不是我们所见的第二种状态？我们在世界说这个人很容易拿点小酒哈、啊，这个很有节制的、很有度的喝一点点，然后在这里面取所谓他的欢乐。 OK， 那所罗门说这个我也试过啊。然后呢，我心呢以智慧引导我如何持住愚昧，就说呢，我不能因为酒的缘故落入到愚昧的这个地步，我有智慧的，我不会喝酒失控到一个愚昧的地步。那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常见的哈，那个酒鬼啊，喝醉了以后撒酒疯的，那个就是到愚昧的地步。所罗门说这个我不做啊，说我的这个喜乐呢，我的享乐呢是比较高的境界。 OK， 我没干这个事情。然后呢，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行事何时为美。那如果你喝醉了喝晕了，你也无法去分辨了。所罗门说不是，我呢用智慧的眼光看，我来分辨到底什么才是美的啊。他可以说在人生的所谓的美好享受的当中达到最高境界，就是所罗门，是吧？也喝酒也享受，但是呢我看看啊，我不会落在这个愚昧的当中，什么才是美好的。那他开始做什么事呢？第四节，我为自己动了大工程，建造房屋。所罗门要干嘛？要建豪宅，这是人生喜乐的一个部分，叫做豪宅情节，是吗？每个人都有吧？啊，豪宅是一种喜乐的方式啊。在我们过去历史当中，这个秦始皇就造过什么阿房宫，对不对？那近代的圆明园啊，如果你去法国看到凡尔赛宫，那个皇宫啊，我去过，我98年去法国看凡尔赛宫，进去 啊，那个油画画的特别多，据说那里面死得很快，因为那个油太多了，因为那个重金属太多，又画太多画了，住在里面死得很快。那个是人的享乐，造皇宫、豪宅情节，这是在地上的享乐之一，非常重要的享乐之一。那前面讲过的那个享乐是酒的哈，酒肉的这个享乐。那所罗门说豪宅啊，所以呢，这个豪宅情节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的啊。包括我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看哇，那个叫什么？那个英文词叫什么 ？Mansion 是吧？就是那个 house 算什么？就那个人家住 mansion， 哇，小小孩都知道，豪宅情节，这是人在地上的一种享乐的方式。那所罗门呢，就说这事儿咱也试试看。那所罗门要住豪宅，真的能住豪宅，因为他是国王啊，所以他就建大豪宅。所以在他的豪宅的里面呢，啥都有，是大工程。大家知道所罗门建的王宫花了13年，他建他的王宫，建圣殿花了7年，建王宫花了13年，把那王宫建起来。那各样的好的东西都有了，栽种葡萄园是吧，这个我们就有花园的哈，建造园圃了，在其中栽种各样的果树木了，挖造水池了，浇灌嫩小的树木了，大豪宅。然后呢，不但有豪宅，还有什么呢？还有仆婢啊，咱们住豪宅咱自己打扫，累得半死啊，每天拖地板，房子越大越辛苦。所罗门不是，所罗门房子大，人家有仆人，对吧？不，自己不用干活的。然后呢，他又买了很多的仆婢，还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很多的牛群羊群，胜过以往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这是一大享乐。大概你观察世人，他们在人生当中的所有的重要的享乐，所罗门在里面都在表达，酒肉的享乐，豪宅的享乐，然后有很多的仆婢伺候他，不用干活，这基本上是很多人的人生最高境界了，是不是？啊，这个很多人现在这个北美洲有一个词叫 finance free， 啊，是不要为赚钱辛苦了，然后住在豪宅里面。但是你大概从来没有想过一堆仆人伺候你，大概这个想法不是很多人会有的啊。但如果有的话，当然是好的，是吧？最高境界嘛。那有家仆的，那是所罗门，那这些他都有，而且要多少有多少。然后呢，这些有了以后，还有羊群、牛群，超过耶路撒冷所有的人。到第八节，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厉害吧？所罗门那个财宝多到什么地步呢？当初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金银器在那边是看不上眼的，都是金的啊，家里的这个金器哈。现在说某富豪家里马桶是金的哈，那如果所罗门当时有马桶，肯定是金的，是吧？他那时候没有马桶哈，那他所有的全是金的。什么筷子碗那就全是金器，银器都是小儿科的，不算什么。然后都是大家知道所罗门那个宝座哈，象牙金宝石做一个大宝座啊，单单那个宝座那大概就价值连城了，就富可敌国了。说所罗门有钱，你有他有钱吗？那追求钱财是不是人生的一个所谓喜乐的境界呢？是吧？所以所罗门呢还超过那个葛朗台呢，有钱他舍不得花，活得穷兮兮的，然后在那边数他金币他就开心，那是愚蠢。所罗门很有钱，然后肯花钱啊。我们有一种守财奴说那个还不智慧啊，有了很多钱一直守着不肯花啊。所罗门不是，有钱又花啊，更厉害。所以他享受的在钱财上达到最高境界，豪宅达到最高境界，酒肉达到最高境界啊，仆婢达到最高境界。到这一步，大概很多人人生当中，你已经差不多到顶点了哈。我还没有发现我周围的人谁家里是雇仆婢的哈，还没有发现啊。那还有，这还不是所有，还有什么呢？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 家里有诗班了啊，不是这个诗班，不用这个诗班啊，家里有乐队的，有家族乐队在那边给他唱歌的啊，这个也是人生乐趣之一哈。哦，我不是说不唱歌，唱歌就有问题啊，不是这样子哈，因为唱歌确实会使人喜乐哈。有喜欢唱歌，我是从小喜欢唱歌的，唱的不咋地，但是喜欢嚎两嗓子啊，特别在洗澡的时候声音很大。那这个是一种的所谓人生的一种的喜乐的一个方式。那在这个里面呢，所罗门他说他有强大的一个给他唱歌的，每天不但喝酒，叫做歌舞升平，有人给他唱歌给他跳舞，这个也是到了君王你才能到这个境界了，是吧？不然的话你只能买票去看哈，到这个剧场去看，你在家里你想这个人家专门给你唱歌跳舞，那这个你没有君王的地步是不行的，对吧？那所罗门有高超了哈，大概人生有的这是最高境界。最后一个，并有许多妃嫔。所罗门有多少妃嫔呢？700个，再加上妃嫔加在一起，一共他老婆1000个哈，1000个，嫔妃老婆加在一起1000个，我说这是人生最高境界，你同意吗？你听说过没有？谁有1000个老婆吗？啊，隋炀帝也不行吧？啊，所罗门有1000个老婆，那在圣经说呢，他娶了全地的公主，他不单是以色列人呢，埃及的公主了，其他国家的公主了，各地的风情，他全都有，1000个老婆，人生最高境界了，啥都享受了啊！到了这一步，大家还敢说所罗门是没吃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吗？啊，天下葡萄都给他吃了，是吧？到了这个地步，那这个是所罗门他以他个人的经历来告诉为什么是虚空。当所罗门说是虚空的时候，那就不是在这个地步的，就不一样的啊。那除非你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多年前，我也给年轻人，有个年轻人跟我聊，好多年前，然后他就说他要赚钱，他要做生意，他要多赚点钱。我跟他说，我呢原来是做生意的，赚了钱呢也曾经很有钱过，但是实在没啥意思。后来那年轻人说，那你试过了？我没试过，我也想再试一试。那我也没办法了，是吧？你告诉他虚空，那他还要试试，那你也没招了，是吧？那这是一个他没有在智慧的层面去看。所罗门以他人生的智慧和经历告诉所有的人，你在地上的一切追求是虚空的，那除非你有智慧的眼光，否则的话那你也是没有办法，是吧？那这是一个地步。然后到了第九节，他说，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这是一个部分啊，他经历的所有的胜过众人，全部胜过了。我的智慧仍然存留。那这个里面呢，所罗门说呢，我虽然到达这个境界，但是呢我仍然有智慧。那这个是所罗门和世人的区别。我就说我们在看传道书，一直要看世界和属灵上这两个之间彼此互相的这个交替。所以他以这种的经历，然后呢他仍然有智慧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事情。那我也再次说，这个智慧的眼光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能够看得清楚，第二个部分你敢于面对。如果你没有属灵的这种盼望，你也不敢面对，你不会把它说成虚空，你会说我的人生完完全全的实现了，我的意义完完全全的，我得到的你们没有得到，所以我的人生很成功啊！你会有这样的说法，你不敢去面对。但实际上真正就算世人他不信主，他也会看出来这些东西是空的，看得出来的，并不是看不出来，但只不过他不敢面对。那所以所罗门他看出来，他敢于面对，说这些都是虚空的啊！我的智慧仍然存留。第十节，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这个境界大家有没有达到啊？啊，你眼所求的 你想要什么，看到什么想要什么，你做得到吗？做不到哈。第二，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这个境界达得到吗？也达不到。然后呢，因我的心为我一切劳碌的快乐，这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所罗门在说什么？所罗门说，这一切都是我该得的，我不是偷别人的钱，我不是用现在所说非法的手段去窃取别人的钱。所罗门说，这都是我劳碌的结果。我做王，我有治理国家的本事，我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我可以统治这个国家，我让这个国家兴旺，让国家很有钱，百姓都有钱，所以我也变得很富有。那这些用一个中国有一个词叫做什么？叫做我享受的心安理得，是吧？那你应该高兴了吧？应该你的喜乐就满足了吧？所罗门说不是，这些都是虚空。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后来我查看我手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随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以大概传道书所罗门从二章第一节写到第十节十一节，差不多让所有的世人全都失去了人生的乐趣，失去了追求的意义，就别追求，别闹腾了，弄了半天你也赶不上所罗门啊！你所有的追求，所有的盼望，在所罗门经历当中都是非常小的。然后他告诉你，我得了最高最高极致，那些都是虚空。那这个是传道书里面所表达的，把人生当中所有的一切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挑战。你在地上活着，你在享受什么？你享受的东西是真正在虚空的层面呢，还是在属灵的智慧的层面？不是说不可以享受，但是呢，如果你以那个为你的喜乐的根源，那就是在虚空的层面。如果你真正有属灵的盼望，然后感谢神的赐给，那就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的方向和那个不一样。以那个为根基，你就会追求那个，以那个为方向，为人生的落脚点。但是如果你以永恒的盼望为人生落脚点，那种的经历有和没有，对我们来说都没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就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就是属灵的眼光和世界的眼光来看人生，你怎么去看？ OK， 好，十二节，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所以所罗门把所有的人全部涵盖在他的经历以下，他说呢，你们后来的人，你能够做什么呢？你能够做的，你大概没有人可以超过我，大概他这样说了啊，你所追求的东西在我这里面都是非常小的啊，你在那边很高兴自得其乐，在我所罗门这边都是非常小的，没人可以超过我啊，把这个定下来。然后十三节，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那在这个里面呢，所罗门他肯定什么呢？肯定的智慧和愚昧呢，它有不同的影响啊。这个是中文用这个光明和黑暗哈、啊。那实际上他讲到有智慧和没有智慧呢，它的功能不一样的，它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个是的。所以我们活在世上，真正我们说哈，你想得着好像所罗门有这么多的丰富哈，你还真的需要有智慧的。愚昧的人不行哈，愚昧人在前面喝酒就喝倒了啊，在酒肉那边就倒了，在后面豪宅都见不了了，家都败光了哈，就不行了。那他有智慧呢，他会建立很多的东西，会得着非常多的东西。那这点呢，所罗门是肯定的。所以他讲到智慧和愚昧之间并不是没有区别，是有区别的啊，是有胜过的。然后呢，十四节说，智慧人的眼光眼目光明， 愚昧人在黑暗里行，这是不一样，确实不一样啊。然后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那在所罗门的观察的当中说，的确你有智慧，你得着了很多，你聪明，你能干，你确实得到了比那些相对不好的人更多你想要的，没有错。但是呢，所罗门继续往前看，所以有一件事情呢，无论智慧和愚昧他们都遇见。那十五节他说，我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那这件是什么事情？十六节，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疑。那最后所罗门把所有的人拉到了死亡的这一个结局，说如果最后都是死亡，你本着个人的智慧和能力得着那么多你想要的，和没有得着所想要的有什么区别啊？没有区别啊。也许说有区别，那有钱人死了以后他会建立一个大坟墓啊，比如说有人会在水晶棺的里面或怎么样啊，那个是他以现在肉眼的眼光来看。那真正以智慧人的眼光来看人生的结局，实际上都是一样，都是烂在地里。然后过去没有火化，埋了以后都是烂在地里，然后呢在地下的水流和空气那种流动以后呢，全部混杂在一起，没什么区别啊，烂了以后全部烂在一起，全部烂在地里啊，没有区别。那这个是所罗门他讲到的所谓的智慧和愚昧。那这一个点就已经把人从世上暂时的追求所有的荣华富贵，所有的享受，最后拉到一个死亡结局的当中，说这是虚空的。那这一点如果我们没有信主，没有永生的盼望，我们这一点你看得清楚看不清楚都没有多大的价值，还不如看不清楚。看不清楚就在暂时当中你就享乐，糊里糊涂死掉算了。那你看得清楚的人那更痛苦，但是对于有智慧的人来看的话，他真的会看见那个永恒的价值和现在的价值，我真正找到那个至宝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看清楚，我再次说，传道书是给信主的人的，不信主的人听传道书真的有点危险，就听完以后就抑郁了说不定啊。那真正的这个盼望，所罗门说不在地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词我看啊，我看我们那个词漏掉没有，OK， 我现在看不到那个词，我刚才看哦，他所罗门强调他一生的这个寻求哈，他用一个词叫做 a few days， 他用说我这一生当中就有几天，在这几天当中我想了这么多，他是用特别短暂的这个含义来说这件事情。 OK， 所以从这个里面他讲到结局了，无疑的到十七节，所以我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以如果所罗门达到这个境界，他都恨恶生命， 那在所罗门境界以下的人，他们能够享受生命吗？你能够享受什么呢？这是所罗门的在传道书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啊。那为什么？因为这一切到死亡的结局都没有意义了。所以这一个命题也是现代的哲学，世俗的不信主的那些所谓哲学家他们也在说这个问题，说如果人的结局都是死亡，活着这些努力还有什么价值？那这个是个 common sense， 是个大家都认可的，因为那个结局是死了，今生这一切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了啊。所以所罗门所说的事情不单是从属灵眼光看，从一般的人的良知的层面，心灵的层面都是可以认知的。 OK， 所以重点到底在哪里呢？这个是所罗门他提的这个点。好，到十八节， 我恨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哇，你说这个所罗门，这好像不太对哈。我们一生的劳碌不就是给后代留下我们的产业吗？是吗？我们拼了命赚钱，然后积攒，我不就是为了留给将来的后人吗？这是我们很多人的人生追求，是不是？那所罗门说，我恨恶这件事情。哇，这又颠覆人的在地上的暂时当中的那个追求和价值，在颠覆啊，恨恶这个事情。好，那为什么恨恶呢？后面他有说哈，他说呢，19节，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他说什么？我拼命劳碌，用我的智慧得着很多的财富，留给我的后人，结果他是个蠢蛋。这个有什么意义？他说这个没有意义，没有价值。那他就拿我的遗产，然后呢，活在一个愚昧的当中。那我这些所有的财产是用我的智慧所得着的，我穷其我的智慧和一生的劳碌，我得到这些的财产，这些财产和我的智慧的价值是相连的。结果呢，这一个智慧的价值给了我的后代，我的后代是一个愚蠢的愚昧的人，他没有任何的智慧，却花我用我用智慧得着的东西，那这个就没有价值了。这个了解吗？这个不是一个所谓的感情的问题，反正我的孩子我怎么都要给他，是吧？这个不是感情的层面，所罗门在讲的智慧这件事，你怎么判定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呢，你从今生的层面也可以感觉得到。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败家子儿，听到吗？很多父母一生很努力赚了很多钱，结果他给他败了，那父母也很痛苦的，我辛苦一生得来的东西给你，结果你把家败了。所以这个是人在这个当中非常挫折的一个部分，那也是回到我们以前说，你赚了很多的钱财，在今生积蓄了那么多，然后留给你的后人，那有何意义？所以所罗门说，这个也是虚空的，把我们人生这些所有的追求都拉到这个虚空的里面，这是所罗门所说的。 OK， 好，20节，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啊，他做的这一切事情，在自己的人生和在后代的里面都没有价值。啊，大家知道所罗门的儿子是谁啊？罗伯安。罗伯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罗伯安相对于所罗门来说是一个很蠢的人。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以色列人就跟罗伯安说，啊，你们要恩待我们啊！后来呢，有两群人给罗伯安出主意，一群是老的，说你要恩待这些百姓，让他们好服侍你；一群年轻人说，这些人你要用酷政来修理他们。结果这个罗伯安就取了年轻人的主意，说我父亲鞭打你，我用蝎子鞭打你，是吧？我父亲让你受苦，我忍受更多的苦。结果国家就翻了，一下就劈成两半，是蠢的。如果所罗门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那罗伯安会做这种事情。说他父亲极大的智慧，到了儿子相对的父亲来说是非常蠢的。所以所罗门说虚空也不是随便说的，立刻在他儿子身上就显出来，就是这样子，对吧？那这个是所罗门所说的。 OK， 他心变绝望。21节，因为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粪，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那这里面他讲到虚空和大患呢，第后面那个大患是什么意思呢？是对后代也没有好处的。啊，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富二代哈，这个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词哈，叫大患啊。前段时间有个富二代说把奔驰车开进了什么故宫哈，这一下出名了啊。这个好像 BBC 都在报道说这个。哇，这个富二代很厉害啊，可在故宫里面这个开他的奔驰车，带个小女朋友在那边啊，很牛。那愚蠢，非常的愚蠢，那活在非常愚蠢的当中， 所以所罗门说那是大患，你还不如让他可以辛辛苦苦的工作，老老实实的赚钱，他活出来的人生还是个健康的。你给了他那么多的钱，让他不需要劳碌，然后他过那种奢华的生活，最后他是活在一种祸患的当中。所以这个点也是重要的，这个点也颠覆我们很多中国人的观念啊。我们中国人很多的观念，我要赚最多的钱留给我的后代，他这一生就不用用吃喝发愁了。我跟你说，那他真的愁了，他不用为吃喝发愁，他整个人生真落到愁苦的当中，他人生会毁掉的。你那些极丰富的钱财会毁掉他的人生的。所以这个是所罗门所说的，说这一切人所努力的东西都是祸患，从他自己的经历再延到下一代，把你人生所有的努力全部拉到虚空的这个定论的当中。 OK， 祸患。好，22节，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那所罗门再拉回来，那如果人生是这样，你又这么劳碌，你每天在那边思考，每天在那边想怎么理财，怎么赚钱，这个生意怎么运作，这个公司怎么管，那个分公司怎么弄，每天都在想这个事情啊，会不会人家抢我的钱啊？会不会人家这个仇富？那所罗门说，这个是没什么意思，人生活到这个地步是没什么意义和价值。那实际上我们现在讲传道书很有意思的哈，因为刚好在我们中国大陆这个年代这个时代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例证，如果我们倒退30年讲，你还讲不出这么多内容的，那个时候中国都很穷啊。那现在中国富人非常多，所以所罗门所说的现象就在我们周围都看到很多的哈，那很多的富豪就突然嘣就死掉了哈，很多富豪嘣就进监狱了哈，啊，你看到很多哈，很多富豪一下就退休了哈，啊，跟我同龄的就退休了哈，我还在很辛苦，他已经退休了哈。那这些的事情，他们都活在这种忧虑和祸患的当中，实际上那些人都很辛苦。你不要说中国那些富豪不辛苦，他们真的很辛苦啊，创业的人呢，包括那马大老板啊，瘦瘦的，你看怎么样从一个小公司那样拼到现在，拼到现在有什么情况？那情况不咋地，对不对？那这些的忧虑和愁烦，对他整个人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啊，赚了很多钱，努力了，花了很多的心力，现在头能不能保住都不知道，那这个是非常可悲的一种人生的状态。所以所罗门他把他拉到这里面，他就说这些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OK， 所以把所有的人的世人的人生追求全部泼上冷水。OK， 好，24节，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就说呢，你人在地上你所享受的也莫过于此了吧，你可以劳碌得到自己劳碌所得来的吃喝，然后呢在这里面享福，那所罗门说就算这样也是神给你恩典，是吧？你能够平平常常的平平安安的过一个自食其力的生活，说那也是上帝给你恩典的，那个也不是你生来就可以的，是吧？所以这个基督徒呢，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真的要了解啊，这个我们很多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遇到难处啊，我们遇到难处以后神帮助我们胜过，我们感谢神。我跟大家说，我们没有遇到很大的难处都是神在保护我们的，不要觉得那种平静是想当然的，那个不是想当然的事情。就是所罗门他从一般的世人的角度讲，他说一般的世人你能够平平静静的劳碌吃喝，那个都不是想当然的，我们中国人也叫做飞来的横祸，对不对？很多人会有这种人生经历的，你平平静静的，那个都是神的恩典，你在你劳碌中享福，那是神给你特别的福分。 OK， 那这是观察。然后25节，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啊，以最高境界俯视所有的人。 OK， 马大老板跟所罗门不能比的，不行的，是吧？所罗门不但有钱，他做王啊，他活在那个地方是非常安全的，谁敢抢他的钱？谁敢要他的命啊？他要你的命的，是吧？那这个是所罗门的情况。那谁能够胜过他？然后呢，这一些都是他劳碌所得的，没有一个是可以叫私下交易，都是可以曝光的，这是我所罗门赚的，没有问题的。那谁能够胜过？然后呢，26节，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他再拉回来说，这个里面呢都有神的喜悦的成分。那在这个里面呢，请大家要了解，在这个里面我就说，我们可能要回到所罗门的智慧和属灵之间的这种的彼此交错的情况。因为这节经文呢，你看起来有一点点今生现世报的感觉啊，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那这个呢有点现世报。那实际上呢，这个里面我就说，所罗门他所写的东西有他个人的限制的。现世报的东西呢有没有存在？有。那在几个层面有呢？一个是选民的层面，一个是非选民的层面，然后呢一个是神的永恒的层面，一个是在暂时的层面。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在选民的层面，上帝和选民之间是直接互动的。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地上的生活状态和他们神面前的敬虔有直接的联系的。如果他们生病，如果他们有什么问题，真的是和罪有关的，是吧？这个是当时在以色列国。但是呢，在非选民的这个里面就没有关系的，没有直接关系。有的人是犯罪也可以很健康，有的人作恶活得也很顺利，有的人相对好一些，也很多的悲惨的事情，这个情况是有的。所以这个两个呢，大家要把它切开看。在这个里面，这个现世报呢就没有那么绝对啊，这是一个层面的。然后呢，属灵的层面、非属灵的层面也有。如果大家还记得，应该是诗篇，应该是78篇嘛，它里面特别讲到说，有些人他一生特别顺利，但是作恶多端，最后呢他寿终正寝。那这个诗人呢他就看不懂，他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诗篇应该是78篇还是73篇，我一直记不住这个，这个蛮重要的哈，这个原则啊，73篇，73篇的里面呢，这个诗人呢叫亚撒哈，他写了，他说呢，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就是选民当中的。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同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衫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肥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那这是这群人。然后呢，他想不懂，那想不懂呢，到16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确实把他们安置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那这个里面是讲到永恒的结局。那永恒的结局是从属灵的层面来看的。那从属灵的层面来看，在地上他如果作恶又享受地上的生活，在上帝面前是一种被安置在滑地，或者说被神定义丢在地狱里的结局，那个就不是好消息。那相反，如果我们在地上遇到难处，有一些的征战，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一直被神带领， 走真正的那个永恒的路，这个在上帝面前是蒙福的。所以福祸的这个概念在圣经的里面和世人有很大的区别啊，有很大的区别。这两个层面我们都要看，属灵的层面暂时和永恒，另外一个层面和神之间的互动，直接的互动。那基本上呢，我们和神有很好的直接的互动，我们不会有那种无谓的痛苦和经历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我叫做无谓的。但是必要的苦楚你还是有的，那个还是有的。那这个必要的是指我们生命的建立，是指对永恒的定睛，是指我们在神面前为义受苦的那种见证的这个层面，这个是有的。所以在这个传道书写到这里的时候呢，大家要看这个福祸之说，在暂时层面、永恒层面，在直接的这种的所谓现世报的层面，还是在永恒当中的绝对的报应的层面，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好，所以这个里面呢，从总的原则这个是对的，但是呢在实际的经历当中要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才看得比较清楚。好，罪人使他劳苦，然后呢叫他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那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那这个里面就是讲到结局，最终的结局啊。所以这个是整个传道书的第二章啊，在第二章的里面，把人生当中所有的享受达到最高境界，所罗门以个人的经历告诉世上所有追求今生享受的人，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智慧，你活在虚空的里面。那真正的智慧是指向真正那位造物主和他之间的联系，暂时是虚空的。 OK， 所以这是一个定论。好，我们来看这个思考题。第一个，所罗门描述自己追求享受达到了世人遥不可及的程度，表达什么意义？他表达什么意义？是告诉所有的世人不要在那种虚空的当中做那种虚空的追求。如果有机会能够看传道书，有机会能够听到教会啊基督徒来分享传道书，那个人是蒙福的。但是呢你要得到这种福分。那如果是已经信主的人仍然还在所罗门所说的虚空的层面生活，那你就要警醒了，你需要在神面前要被神光照了，是吧？这个就不对了。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在这个里面。第二个，所罗门求昌盛为何强调用智慧的眼光？为何享受自己劳碌所得的仍是虚空？那智慧的眼光使所罗门活在地上，在人看起来是非常有智慧，也真的用智慧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得着了非常多世人想要的。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他又讲到智慧的功能有作用，你聪明，你有智慧，你确实可以得到很多。然后又把你拉到哪里呢？你享受自己劳碌所得的，这个是虚空的，因为这些最后智慧人和愚昧人都同样的死亡，都死在一个地方，都烂在地里面，那你那个智慧到最后会归于无有。那就算你以智慧得到的东西传给你的下一代，你的下一代如果是没有智慧的，那也在毁灭你的智慧，也在浪费你的智慧，所以你的智慧仍然没有价值。 OK， 所以把人今生和对下一代所有的盼望全部化成虚空，如果你仅在今生的追求上，那都是虚空。 OK， 这个很狠啊，不但今生连下一代全部包进来啊，这个比较狠。好，第三，世人都追求智慧，因为有智慧得夸耀得好处，所罗门为何定义为 捕风啊，刚这个跟第二题有点像的。那你智慧能得到的是什么？你得到的东西有多少的延续性？你得到这些东西对你个人、对你的后代有什么价值？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啊。这个是第三题，捕风。第四，世人以积攒钱财且留给后人为人生追求之一，所罗门为何称之为大患？啊，这如果他在地上拿到了前辈的钱财，他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生活，他已经失去了人活着的最基本的价值，他不需要智慧，不需要努力，什么都不需要做，就是享受，那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大家可能在这个时代可能也会听到，像美国有一些富豪啊，他说呢，他这个死了以后呢，这个财产呢不给孩子太多，给他们一点点，然后呢多数呢我要捐给社会啊。那他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呢？他有这方面的认识，因为在整个美国、加拿大，他们还是受基督这个信仰的影响，他们知道这个钱财对后代影响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希望呢他们后代自己能够努力自己走自己人生的路，建立自己的人生，要钱要自己赚，但是不想让后代变成一个大富豪，他觉得这个对孩子没有益处。但是我们中国人呢完全不是这个概念，是吧？我们中国人多多益善，是吧？恨不得这个给后代就所有的全给你啊，连这个后代连孙子全部覆盖住啊，这是我们中国人。那这个是对人生的没有真正的准确的认识，实际上是缺乏智慧的啊，从这个角度是缺乏智慧，因为否定了一个人个人的价值，他存在地上，他的工作，他的努力啊，这个是他个人的价值的部分啊，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啊。OK， 所以对后代会成为大患啊。第五，所罗门描述神给罪人劳苦，将罪人收据的归给神喜悦的人是否准确？那我刚才讲到，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里面有两个部分，选民和非选民，属灵的层面，永恒的和暂时的层面，这两个区别。所以这个呢不是百分之百的现实报，不一定的啊，因为罪人也会捞到很多，那不一定的。那最后会怎么样？那这个是从永恒的当中才能看到一个绝对的答案。OK， 好，天空体，第一个，世人竭力追求以为的喜乐。我讲的世人哈，世人竭力追求外来的喜乐，他会竭力追求的，他以为那叫做喜乐，以为那是好的，但那些所有的叫做暂时哈，我用这个词比较好，不要用外来，暂时的喜乐，以为的喜乐和暂时的喜乐，那这两样是世人的光景啊，所以世人从来没有追求过永恒的喜乐，他连想都没有想过，是吗？然后他在他以为的喜乐当中来追求啊，我这个事儿我也干过啊，我原来在厦门做生意就整天喝酒作乐的，这事儿我干过的啊，这个没有信主，这个算是常态啊，也不要奇怪，是这样的。但是呢，他确实这个状态是没有智慧啊，这个是。第二，世人用智慧追求得到满足，世人用智慧否定得到满足，那这是一种矛盾点。他用智慧呢追求很多，建立这么多，那么多，最后呢，他用智慧的眼光来看，说这些是没什么意义，没什么价值的。所以为什么很多在过去中国有些人，他在一生当中很有成就，最后就剃度出家，遁入空门，他是什么意思呢？他对他原来所做的这一切是否定的，没什么意思的啊，这一生拼到这个现在，最后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最后就出家了，遁入空门了，这样是否定啊，他既这样努力又这样否定，是一种矛盾体，是矛盾的啊，这是世人的状态。第三，智慧和愚昧人生有表面差别，智慧和愚昧人生没本质差别，是吧？智慧和愚昧的，你无非就是多赚一些钱，多得到一些名， 在世上多一些的成功，多吃一些啊，这个房子大一些，车开的好一些啊，厉害的可以养仆婢啊，再厉害的这个时代这个不能够娶一千个老婆，偷偷包一个二奶三奶五奶的啊，大概就这样了啊。表面上是有区别，但是没有本质的区别，到最后都是死亡。那一死了以后都是埋在一起，都是烂在一个地方，没有区别，是吧？这是保罗这是所罗门对这方面的一个本质的一个揭示，智慧和愚昧。 OK， 好，第四，智慧者得着财富是肯定智慧，智慧者遗传财富是否定智慧。你得到财富是肯定智慧，因为你用智慧用能力得着的，对吧？肯定了。但是你把这个财富呢给你的后代，他不需要用智慧得，他就得着了，你又在否定你的智慧，这个很纠结的，对吧？那所罗门会这样纠结，你说我不会这样纠结，我不会想那么多，那不想也有不纠结了。那所罗门很有智慧，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一定会纠结的啊，他七想八想都觉得这个事儿不对劲啊。我一生用智慧得着的，结果给我的下一代，他也不需要用智慧，他就得着我用智慧所得着的，他就否定了智慧了啊，这个是没意义了。好，第五，神今生赏善罚恶是普遍原则，神永恒赏善罚恶是绝对原则。所以赏善罚恶今生是一个普遍原则，会有的，但真正绝对的原则是在永恒的当中，所以今生不一定啊，在人看起来不一定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观察的人生的状态。好，所以在整个传道书第二章我们就看所有的内容这些的思考希望对我们现在对人生的观察有帮助。作为信主的人每次讲传道书我都要强调一下，我们有至宝，我们有永恒的盼望。那这个永恒的盼望呢，也让我们能够看清楚暂时的这种的虚空，也能够真正抓住那个永恒的至宝，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真正的智慧。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打开圣经看里面你透过所罗门所传递的这种智慧的观察和他人生的经历，在这个里面巴不得我们自己也能够活在真正智慧的当中，看见那个真正的至宝是在永恒的祝福的当中。求主保守我们，甚至在这个世界我们面对这些的诱惑，我们不要被它吸引，我们真正要被吸引的是主你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祝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